今日我哋誒讀個經文咧，就喺福音誒約翰福音第二章一至十一節，同埋咧約翰福音十九章廿六至廿七。
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二章一至十一节，以及十九章二十六、二十七节。
第三日，在加利利的加拿有娶亲的筵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没有酒请去筵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作什么。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管筵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筵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下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倒如今了。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你在加利利的加拿行的，演出他的荣耀来，他们的门徒就信他了。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你们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今日嘅金句咧，就喺呢个程序表，大家读两次。
今天的金句在大家的程序表内页，大家一起念两次。这是耶稣
所
行的头
一
件神
迹，
是在加利
利
的加拿行
的，
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约翰福音二章十一节。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约翰福音二章十一节。
现在读者，
太初有道，
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道就是神，
这道太初与神同在，
这道太初与神同在，
道成了肉身，
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住在我们的中间，
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
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
我们见过他的荣光，
我们见过他的荣光，
就是他独生子的荣光，
就是他独生子的荣光。
从来没有人见过神，
从来没有人见过神，
只有父怀的独生子，
只有父怀的独生子，
将他表明出来，
将他表明出来。
刚才我所朗读的，
刚才我说的朗读的，
大家都熟悉，就是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开始的那几句说话，
是大家所熟悉的约翰福音第一章所开始的几句话。
约翰福音不似得马太和路加福音那样，
约翰福音不像马太跟路加福音一样，
都有记载耶稣的家谱，
都有记载耶稣的家谱。
约翰福音呢是没有记载耶稣家谱的，
约翰福音是没有记载耶稣的家谱，
它 是用一个气势磅礴的一个赞美诗来开始，
但是却是用一个气势蓬勃的赞美诗来开始，
是讲到一位神子，
是提到一位神子，
神的儿子，
神的儿子，
他从天而降，
他从天而降，
道成了肉身，
道成了肉身。
到底这个道成肉身是怎么来的？是不是在天那里跌下来的呢？
那如何道成肉身呢？是不是从天掉下来呢？
我知道不是，是吧？
我知道不是。
在这个加太书的第四章第四节，
在加拉太书的四章四节，
他说及至时候满足，
等到时候成熟满足，
神就藉差遣他的儿子，
神就藉着差遣的儿子，
为女子所生，
为女子所生，
且生在律法之下，
且生在律法底下。
所以这个道成肉身的基督，
所以这位道成肉身的基督，
是藉着一个女子所生下来的，
是藉着一位女子所生下来的。
这个女子是谁呢？
这女子是谁呢？
是谁呢？
是谁呢？
就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这个大家都知道了，
就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大家所知道的。
所以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记载耶稣的出生，
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记载耶稣的出生，
是记载他怎样在马槽出生，
是记载他如何在马槽出生，
之前天使怎样去报信，
之前天使如何的去报信，
讲到玛利亚是一个蒙大恩的女子，
提到玛利亚是一位蒙大恩的女子，
她是被圣灵感孕的，
她是被圣灵感孕的。
然后当耶稣出生之后，
当耶稣出世之后，
牧羊人和东方博士是分别来到朝拜耶稣，
牧羊人跟东方博士分别的来朝拜耶稣。
如果讲到希律王要杀这个两岁以下的婴孩，
也提到希律王要杀两岁以下的婴孩，
所以呢耶稣就诞生之后呢，他的父母就将他逃难去到埃及，
所以呢在耶稣出生之后呢，他的父母就带着耶稣呢逃难到埃及。
路加福音也记载在十二岁的时候，耶稣十二岁的时候，
路加福音也记载在耶稣十二岁的时候，
耶稣在圣殿当中一边问一边学一边问，
耶稣在圣殿里面一边学一边的问，
他关心到神家里面神的事情，
他关心到神家里面神的事情。
等等呢，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都有很详细的记载，
这等等的一切呢，在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都很详细的记载。
约翰福音有没有记载这些呢？
那约翰福音有记载这些吗？
没有记载，
是没有记载。
但是他记载什么呢？
那他记载了什么呢？
玛利亚这个角色的出现，
玛利亚这一个角色的出现，
只提了两次，
只提到了两次。
这两次呢？
这两次
就是我们刚才经文所读过里面，
就是我们刚才经文所读到的，
都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刻，
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刻。
在这个时候玛利亚出现，
在这一刻时候玛利亚出现。
第一个时间呢？
第一件时候
是什么时间？
是什么时候呢？
就是耶稣行第一个神迹，
就是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
洗水变酒的时候，
使水变酒的时候。
这个是第一次玛利亚的出现，在约翰福音里面，
这是玛利亚在约翰福音里面第一次的出现。
第二次出现呢？
第二次的出现
就是在十字架底下，耶稣被钉的时候，玛利亚在这个十字架底下出现。
第二次呢，就是出现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玛利亚出现在十字架的前面。
所以约翰福音只是记载了两次玛利亚的出现，
所以约翰福音只记载了两次玛利亚的出现，
而且出现的时候是一个很关键性的时间，
而且玛利亚的出现都是在关键性的时刻。
在约翰福音的第二章里面讲到，
在约翰福音的第二章里面提到，
在加利的加拿一个婚宴，
在加利利的一个加拿的地方有一个婚宴，
耶稣的母亲在那里，
耶稣的母亲在那里，
耶稣同个门徒都被请去赴席，
耶稣和他的门徒也一样的被请去赴宴。
加利嘅加拿喺边度咧？咁
那加利利的加拿在哪里呢？
我知道加拿啊，这个加拿地方其实系离开耶稣出生的地方拿撒勒咧，只有7公里嘅地方。
那我们知道加拿呢，离开耶稣所出生的啊拿撒勒呢，只有7公里的地啊，这么远。
啊，系好近嘅地方嚟，
是一个很靠近的地方，
而且一个小嘅村庄，
是一个很小的村庄。
啊，今日如果你去到圣地嗰度咧，加拿呢个地方咧，而家有个礼拜堂喺度。
如果今天你到圣地去呢，加拿这个地方呢，有一个礼拜堂，
就纪念啊当年耶稣咧水变酒，
就是纪念当年耶稣把水变酒。
亦都咧喺嗰个地方，而家咧系好多人喺嗰度行婚礼，可以喺嗰度行婚礼。
今天呢，也有很多人在那里啊走婚礼。
所以当时这个的加拿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村庄来的。
所以当时呢，加拿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很小的村庄。
那又讲到这个在加利利的加拿有一个的婚宴。
所以这里提到加利利的加拿有一个婚宴。
啊，我不知道是娶新抱还是嫁女啦。
我不知道是娶媳妇或者是嫁女儿。
啊，当然是一个很喜庆的事情。
当然是一个很喜庆的事情。
玛利亚呢是被邀在当中。
玛利亚被邀请在当中。
啊，这里呢特别提到玛利亚是啊，系喺里边。
这里特别的提到玛利亚在当中，
所以有人提到可能咧，佢同呢个嘅啊呢、这个嘅啊办喜事嘅人咧，系有一个或者系亲戚或者总之系好熟朋友嘅关系。
所以呢，有人提到呢，可能是这玛利亚跟主办的那个家庭呢是有很好的关系。
所以耶稣咧同埋门徒都被请。
所以耶稣跟门徒一样的被请。
啊，所以咧。他们一整班人就去了这个筵席里面，
所以他们一群人都到了这个宴席。
啊，他们的筵席呢跟我们以前呢乡下，我们几十年前啊100年前的乡下一样呢，他们都不是只是摆一天酒，现在我们通常摆酒摆一天而已。
那他们的当时的习俗呢，就跟我们很久以前可能100年前的一样，我们的啊喜宴呢不是单单只是举办一天，
我们的婚宴通常是一个晚上而已。
那现在的婚宴可能只是一个晚上，
但他们不是，他们是摆7天的。
但是他们不是，他们是摆上7天。
他们有7天的庆祝，
他们有7天的庆祝。
因为很多人呢，他们是很远的地方来到的，
因为有可能有很多人呢是很远的地方才来到，
所以他们呢就这7天里面呢就是有这个的盛宴来到，是有这个的婚宴。
所以这7天里面呢就有这个盛宴的去庆祝。
那么你婚宴里面最重要是什么呢？
那婚宴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当然是有酒有肴啦，系咪？
那当然是有酒有肴，有佳肴，
有食物供应俾一啲亲友吓。
有食物供应给亲友。
啊，亦都因为有呢个酒系好重要嘅。
那酒也是非常重要。
因为酒系代表一种开心喜庆嘅一个象征。
因为酒代表一个开心很快乐的一个啊象征。
我哋知道喺呢一个咁高兴嘅场合里边咧。
我相信在这一个很高兴的场合里面，
酒很重要，
酒是非常重要的。
但这个神迹发生就是那个喜酒是怎样？
那神迹的发生是怎么样呢？喜酒是怎么样？
用尽了，
就是用尽了，
即是没有酒了，
就是酒都喝光了。
啊，如果现在的时候可以了，立刻去超市买咯，很近的。
那今天可能很简单的 就到超市里面立刻去买就行了。
但那里买，可能他们那时候买酒有很远的地方，没那么快立刻可以运到来。
但是可能当时呢要去买酒不是这么快就可以办得到的。
所以酒用尽了呢，
所以酒用尽了，
这个是一件很真的很扫兴的事情，
这是一个非常扫兴的事情。
在这个时候里面，
在这一刻时候，
耶稣的母亲，
耶稣的母亲
可能他第一个人发现了这件事，
他是第一个发现了这个人，
他就马上去第一件事做的就是去找耶稣。
他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去找耶稣。
耶稣啊，冇酒啦！
他说：耶稣啊，没有酒了。
其实佢应该就系讲俾个新郎听，点解走去揾耶稣咧？咁，
那他其实是不是应该去找新郎，告诉他呢？为什么他要去找耶稣呢？
我哋从呢段嘅经文里面睇到咧，
我们从这段的经文里面看到，
我哋睇唔到玛利亚咧，佢系有提出一个嘅要求。
我们啊，没有看到玛利亚有提出任何的要求。
佢似乎系一种报告，一讲俾耶稣听啊，酒而家用尽啦咁。
他只不过好像是一个报告的形式，去告诉耶稣酒喝完了。
但是我们看到后来耶稣的回答里面呢，
我们后来看到耶稣的回答里，
我们相信呢他是真的在请求耶稣。
我们后来看到的他好像是在请求耶稣，
就是提出在这个困境里面，
就是在这个困境里面
请耶稣去想一些办法，
请耶稣去想一些办法。
嗱，当时耶稣点样去回答咧？咁
那当时耶稣怎么回答呢？
圣经点讲啊？
圣经怎么答呢？
母亲，我与你什么相干呢？
母亲，这与你有什么相干呢？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我的时候还没到。
啊，大家听到呢句说话嘅时候，会唔会觉得有啲感觉到一啲愕然，同埋有啲嘅意外？
那大家听到这个回答的时候，有没有觉得愕然，或者是有一点的啊，不知道怎么样？
啊，佢咁样嚟到答玛利亚。
他为什么这样子的回答玛利亚呢？
啊，母亲嘅翻译咧系我哋中国人啊，中文译本译得比较系即系客气一啲啊，妈妈吓。
母亲是我们中文译本的、翻译，可能比较客气一点。
但系佢原文里边咧，原文嘅意思译本就系妇人。
啊，原文的里面的翻译呢是妇人。
啊，妇人，我与你什么相干？
妇人，我与你何相干呢？
啊，佢有一个现代译本就话啊，妇人或者母亲，你唔好勉强我做乜嘢。
那现代的中文译本呢是母亲或者是妇人，你不要勉强我做什么？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我的时候还没到。
当然妇人呢在犹太人的文化里面呢不是一个不尊敬的词语。
妇人呢在犹太人的、词语里面呢不是一个不尊重的词语。
但是叫妈妈做妇人呢，
但是叫母亲叫妇人。
啊，叫了几十年的妈妈现在叫做妇人这样呢。
叫了几十年的母亲突然间叫妇人。
因为当时耶稣都三十几岁了。
那当时耶稣也已经三十多岁了。
所以叫妈妈这个称呼已经很久了。
那称呼母亲、妈妈的这个称呼也已经称呼了很多年。
但是现在呢叫做妇人。
但是现在呢他称她为妇人。
似乎是非比寻常的。
似乎是非比寻常的。
有些学者就这样解释。
有些学者是这样子的解释。
耶稣称呼她妈妈做妇人。
耶稣称呼他的母亲为妇人，
它代表着一种新的关系的开始，
是代表了一个新的关系的开始。
因为耶稣在第二章约翰福音第二章就开始他一个新的事工，
因为在约翰福音的第二章耶稣开始了他的一个新的事工，
就是他呼召门徒之后，
就是他在呼召门徒之后
开始他的传道的工作，
开始了他传道的工作。
所以现在是一个新的关系的开始，
所以现在是一个新的关系的开始，
也是是门徒、老师和门徒的关系，
也是门徒跟老师的关系。
整本的福音书里面呢，
整本的福音书里面
都提到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我的时候还没到。
这个时候这个字呢是常常出现在约翰福音里面。
那时候这个字呢常常出现在约翰福音
里面。耶稣有一个时间表在里面，
好像耶稣有一个时间表在他里面，
他就跟着这个时间表去做，
他就跟着这个时间表去做。
所以在这个时候里面他觉得时间表没到，他的时候没到，
他觉得在这个时间表里面他的时候还没到。
原来耶稣基督行事的时候、
耶稣基督在行事的时候，
原来他有一个很重要是一个时机，
他有一个很重要的时机，
他不是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他不是要做什么就去做什么，
他按照着天父的旨意，
他是按照着天父的旨意。
所以在这个时间里面，
所以在这个时间里
耶稣他展开的事工，
耶稣展开了他的事工，
他开始他的传道工作，
他开始了他传道的工作。
他知道他再不是这个肉身母亲玛利亚的儿子，
他知道他不再是肉身这位玛利亚的儿子，
而是他是从天而降的神子，
他是从天而降的神子。
所以他的时间是控制在天父的手里面，
所以他的时间是控制在天父的手里，
所以他按着神的时间去做事，
所以他按着神的时间去办事。
所以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常常出现在约翰福音里面。
所以我的时间还没到呢，常常出现在约翰福音里面。
然后跟着说时候到了，
然后他会说时候到了，
他知道他是做神的工作，
他知道他做着神的工作，
也都按照神的时间完成这个救恩，
他也按照神的时间去完成这个救恩。
玛利亚似乎当耶稣这样讲的时候，
玛利亚当耶稣似乎这么说的时候，
他没有或者发怒啊，
他没有发脾气。
哇，你叫我做妇人吓？
你为什么把我叫成妇人呢？
或者咧，你咁样态度同我讲嘢咁。
为什么你这样的态度跟我说话？
玛利亚好安静，佢冇讲乜嘢。
玛利亚非常安静的，他没有说什么。
佢只系咧系转个身同嗰啲佣人吓，嗰啲即系服侍嗰啲佣嗰啲工人嚟讲。
他只不过转过身跟那些佣人、那些服侍的人。
佢叫你做乜嘢？你又做乜嘢啊？
他就说啊，他叫你做什么，你继续做吧。
佢选择让耶稣咧系做呢个决定。
他选择让耶稣做这个决定。
佢无权咧命令佢嚟到做事。
他无权的去命令耶稣做任何事。
在这个迦拿的婚宴里面，
在这个迦拿的这个婚宴里面，
约翰是记载着是这个主人呢门口有六个的石缸。
那约翰呢记载了主人呢在门口呢有六口的石缸。
你都讲到呢他的用途是什么，
也提到他的用途是什么，
是因为当时的犹太人用来 做洁净洗手之用的。
是犹太人当时用来洁净洗手之用的。
因为犹太人他们用餐之前呢他们一定是洗手一种洁净。
因为犹太人在用餐之前呢一定要洗手是一种的洁净。所以他预备
了六口石缸。
他这里预备了六口石缸。
六口石缸有 几大呢，几多个容量几大呢，
那六口石缸有多大的容量呢，
原来计估计呢每个石缸可以装到呢是两三桶水。
那记载呢差不多估计呢是每个石缸呢可以装两三桶水。
所以那个桶呢所以那个石缸都 很大的。
所以那个石缸呢是非常大的。
而且桶的容量当时的单位是大概是40公升。
那当时的那一个单位的容量呢是差不多一个桶有40公升。
所以相当大的一个的石缸来的。
所以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石缸。
预备了六个石缸。
预备了六个石缸。
可见呢是有很多水在里面。
那可见呢是非常多的水在里面。
也都宾客也都是很多人。
那宾客也非常多人。
需要这么多人他要洗手才有这么多石缸，有这么多石缸的水。
因为有这么多的客人，所以才需要这么多的石缸来洗水。
耶稣又叫那些佣人将这个石缸的水，石缸里面的水是什么盛满它，装满它。
耶稣也吩咐佣人呢把石缸里边 的水全部给装满。
然后耶稣就行个神迹，
然后耶稣就行一个神迹，
就使这个水呢就变成酒，
把这个水全都变成酒。
而且这酒是什么酒来的，
而且这个酒是怎么样的酒呢，上
等，是好酒，是上等的酒来的，
是一个上等的酒，
是靓酒来的，
是非常好的酒。
我不知道你家里有没有酒呢，
我不知道你的家里边有没
有
储存的酒。有
些人都喜欢喝两杯，是吧，
可能有些人喜欢喝一两杯。
这些相信是靓酒来的，
我相信这些是很好的
酒。而且人说如果将它装到那些酒樽里面，可能有 成 1000瓶那么多的红酒。
如果把这一些酒装进酒瓶里面呢，可能有差不多1000瓶这么多。
如果放在酒柜里面呢，
如果把它放在酒柜里面，
相当壮观，很多的酒，
应该相当的壮观。
当时耶稣洗水变成好酒，
当时耶稣把水变成好酒。
我们打叉一个问题，就是有弟兄问就诶，基督徒可不可以喝酒的呢，
那我们把话题给打岔一点点，有些人问基督徒可以喝酒吗，
可不可以喝酒，
可以喝酒吗，
可以的请你举手，
可以的请你举手，
好，不可以的请你举手，
不可以的请你举手，
即可以，是不是，
其实可以嘛，
那我们可以喝酒咯，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就可以喝酒了呢，
我看看圣经怎么说，
我们看看圣经怎么说。
圣经有两段经文很有意思，就是箴言20章第一节。
那圣经里面的其中一句是在箴言20章第一节，
他说酒能使人傲慢，
他说酒能使人傲慢，
烈酒使人喧嚷，
烈酒使人喧嚷，
凡沉溺其中的，
凡沉溺其中
的都无智慧，
都无智慧。
另外就是以弗所书第5章18节，
另外一节就是在以弗所书的5章18节，
他不要醉酒，
不要醉酒，
酒能使人放荡，
酒能使人放荡，
要被圣灵充满，
要被圣灵充满。
圣经叫我们呢不要什么
醉酒，
醉酒，
圣经叫我们不要醉酒。
酒呢是含有酒精的，
酒是含有酒精的。
当我们醉了酒的时候怎样，
当我们醉酒之后怎么样呢，
你就不能控制自己了，
你就无法控制自己。
所以你看到个喝醉了酒的人他怎样，我没醉的，我没醉的，其实是很醉。
所以呢当你看到一个喝醉酒的人呢，他会自己说哦，我没有醉啊，我没醉，
他可能会乱地讲说话，
他可能会胡乱地说话，
甚至有些粗暴行为，因为他有力，可能要喝了酒之后很有力打人，
可能是他有粗暴的那个动作，因为他喝了酒之后身体充满力量。
每年呢警察都捉到很多人呢，就是酒后驾驶，是吧，
那每一年呢警察都会捉到很多人酒后驾驶。
所以基督徒呢或者我们每个人都不可以醉酒，因为酒是会人乱性的。
所以呢基督徒或者是我们每一个人呢都不应该喝醉酒，因为酒会让我们乱性。
所以呢圣经又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喝酒，但是当好像保罗和提摩太，你稍微用点酒，
那我们基督徒可以喝酒，也好像保罗说的，我们稍微可以喝一点，
特别呢一些补身的酒，当时 这个提摩太可能身体软弱，保罗你稍微用点酒，一酒一时帮助自己。
那特别是补身的酒，他对提摩太说，可能提摩太身子不好，他会说稍微的喝一点酒，
但系冇醉酒。
但是千万不可醉酒。
特别咧，有啲身体有毛病，特别肝有问题、有毛病嘅人咧，更加唔好饮酒。
啊，特别是身体有毛病，对啊，他的肝有问题的，都特别的不可喝酒。
耶稣呢度咧喺洗水变酒。
耶稣在这里使水变酒，
显出咧佢喺嗰个地方咧，佢虽然佢嗰时间唔系佢应该要行神迹嘅时候，
虽然那个时候的那个地方呢，不是他该行神迹的时候，
但系佢嘅妈妈咁嘅要求，
但是他妈妈这样子的要求，
呢个新郎哥呢个婚宴里面嘅需要，
这个新郎这个婚宴里面的需要，
于是咧佢就去做呢个神迹出嚟，
于是他就做了这个神迹，
亦都系改变咗。这个水变酒，将水成为酒，一种改变了质的那种能力。
所以呢，就把水变成酒，改变了这个，就是改变了这个质的这个情况。
在约翰福音里面呢，有提到有七个神迹，我们讲过。
在约翰福音里面提到七个神迹。
这个是第一个神迹。
这是第一个神迹。
每个神迹都有讲耶稣基督他那种的能力。
每一个神迹呢，都有提到耶稣的那个的能力。
这个头个神迹。
这是第一个神迹。
就是改变他有质的能力。
就是他有改变质的能力，
他可以将这个无味的水变成有味的酒，
他可以把一个无味的水变成一个有味的酒，
变成一个上乘的酒，
变成一个上乘的酒。
有些人都说到我们人生都好像酒一样，是可能是未认识主的时候是淡而无味的。
很多人都说我们的人生在我们未认识主之前呢，是淡然无味的，
但在基督里面，
但是在基督里面
就是新造的人，
就是新造的人。
耶稣可以将我们改变过来，
耶稣可以把我们改变过来，
变成一个有意义 有味的人生，
把我们变成一个有意义有味道的人生。
耶稣可以有改变质的能力，
耶稣可以有一个改变质的能力。
跟着下来很多神迹讲到耶稣他可以改变量的能力，
接下来很多神迹也可以提到耶稣有改变量的能力。
耶稣有很多的神迹都表明 他是神的儿子，
耶稣也有很多的神迹表明他是神的儿子。
所以在这个神迹里面，
所以在这个神迹里面，
我们看到这门徒因为看到这个神迹他们就信了。
所以这些门徒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就信了，
因为他所看到的神迹，
因为他看到的神迹，
看到神的荣耀，
看到神的荣耀，
他们就相信，
他们就相信。
我们刚才提到这个约翰里面的信这个字呢，是不是只是停留一个地步。
我们刚才提到约翰福音里面的信不是停留在一个地方，
是呢他一路 一路有成长的，
是一路一路的有成长的。
所以耶稣就是显出这个神迹，显出他的荣耀，
所以耶稣就行出这个神迹，行出他的能力。
这个门徒更加认识这位，就是他们所等待的弥赛亚，这位夫子就是那个神的儿子。
所以呢，门徒们呢更加学习到呢，他们所跟随的这个夫子呢，是他们所等待的弥赛亚。
所以耶稣洗水变成酒这个神迹，
所以耶稣使水变成酒的这个神迹，
我们看到耶稣是有这个改变的能力。
我们看到耶稣有这个改变的能力。
我们也看到因为这个的神迹，也都呢让门徒他对主更加有信心，知道这位神的儿子。
所以我们也看到呢，门徒因为这一个神迹呢，对主更加有信心。
我们看到玛利亚在这里面扮演一个角色，
我们看到玛利亚在这里扮演的一个角色，
他是一个呢完全交托一个信心顺服的生命，
他是一个完全交托幸福的一个生命。
他本来是一个母亲，
他本来是一位母亲，
他现今放下了母亲的角色，
他现在放下了母亲的角色，
但是他又将这个问题带给耶稣，
但是他也把这个问题带给耶稣。
他自己就好像一个门徒这样，
他就好像门徒一样，
他成为一个恩典的管道，
他成为一个恩典的管道。
他对这些工人说，佣人说，他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
他对佣人说，他叫你做什么你就去做吧。
他对耶稣有信心，
他对耶稣有信心，
他知道耶稣一定可以帮助他解决问题，
他相信耶稣一定可以帮他们解决问题。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认识这位的母亲，好像他自己常说，我心是尊主为大， 我以神的灵 为我救恩为乐神的救恩为乐。
那他，我们就认识这位玛利亚，他时常的说，我要尊主为大，我的心以主为乐。
他也好像约翰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
他也像施洗约翰所说的，他必兴旺，我必衰微。
虽然天主教或者将他捧得很高，说他是一个圣母，是一个呢完全无罪的人。
天主教可能把他捧得非常高，说他是一个完全无罪的人。
但是这个是我们值得尊敬一位的玛利亚。
他是一个值得我们去尊敬的玛利亚。
他 是有母亲的角色，
他是有母亲的角色，
但在某个情况上面，
但是在某个情况
他认识耶稣，
他认识耶稣，
他是神的儿子，
他是神的儿子，
他从母亲的角色，
他从母亲的角色
甘愿成为一个门徒的角色，
甘愿成为一个门徒的角色。
另外我们看到就是在第二个的经文里面讲到，
另外我们在第二个经文里面看到，
就是玛利亚在第二个场景里面出现，
就是玛利亚在第二个场景出现，
就是耶稣伸完十字架的时候，
就是耶稣伸现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他站在十字架的底下，
他站在十字架的下面，
除了他之外，
除了他之外，
还有作者约翰，
还有作者约翰，
耶稣所爱的门徒，
耶稣所爱的门徒。
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
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门徒站在旁边，
就对母亲说，
就对母亲说，
母亲，
母亲，
看你的儿子，
看你的儿子，
然后对儿子说，
然后就对儿子说，
儿子，
儿子，
看你的母亲，
看你的母亲。
当时是对那个门徒讲的，
当时他是对那门徒说的。
我们在受苦节的时候，
我们在受苦节的时候，
我们有一句叫十架七言，是吗？
我们知道有叫十架七言，
就是讲耶稣在十字架里面讲过七句的说话，
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的七句话，
最后七句的遗言，
最后七句的遗言。
我们知道第一句是什么？
第一句是什么呢？
他是对钉他在十字架上面的人来到祈祷，
他第一样是被让他钉在十字架的那些人来祷告，
父啊赦免他们，
父啊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作的，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晓得，
他们不晓得。
这个是第一个说话，
这是第一句话。
第二个说话呢？
第二句话呢是什么？
就是对那个右边的强盗讲，
就是对他右边的那位强盗说，
我实在告诉你，
我实在的告诉你，
今天，
今天，
你已经躺在乐园里面了，
你今天已经躺在乐园里了。
讲到这里的时候是第三个说话，
这里提到的是第三句话，
就是在十字架上面，
就是在十字架上
望到他所爱的母亲在下面，
就是看到他所爱的母亲在下面。
当时玛利亚见到耶稣，
当时玛利亚看着耶稣，
他真的有千言万语，
他真的是有千言万语，
不知道怎样去表达这个儿子，
不知道如何的去表达这个儿子。
但玛利亚一生都很传奇性，是吗？
但是玛利亚的一生都非常的传奇性，
他接到这个天使的报讯，
他接到这个天使的报讯，
他是一个蒙福的女子，
她是一位蒙福的女子，
她怀孕耶稣十个月，
她怀孕耶稣十个月，
然后耶稣出世了，
然后耶稣出世了，
然后跟着呢是养育耶稣，
然后她养育耶稣，
将她来到成长长大，
然后把她养育成长。
在玛利亚这个家庭里面呢，
在玛利亚这个家庭里面，
我们一路没听到约瑟一些消息，
我们没有听到约瑟的这个消息。
有些人就估计约瑟可能在早年已经过世，
有些人估计约瑟可能在早年就已经去世，
所以在耶稣大概是十几岁的时候，他爸爸已经不在了，
所以可能是在耶稣十多岁的时候他父亲已经不在了。
约瑟 是一个木匠来的，
约瑟是一位木匠，
所以耶稣要担起这头家，因为他有个长子，
所以耶稣要担起这个家，因为他是长子。
如果看圣经的时候，耶稣不是即玛利亚，不只是生了耶稣，还有其他兄弟。
我们知道看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玛利亚不是单单生了，只是生了耶稣，他还有其他的孩子。
如果照圣经所说，他应该有三个弟弟，是不是有两个妹妹的？
他圣经，如果根据圣经的记载，他应该有三个弟弟，两个妹妹。
所以在这二十年里面，
所以在这二十年里面，
他未出道，未出去传道之前，
他还没有出去传道之前，
他一直是照顾这个家庭，
他一直的照顾这个家庭。
当他出来传道的时候，
当他出来传道的时候，
我相信玛利亚都有听到耶稣在公众里面所讲的登山宝训等等的讯息。
我相信玛利亚也有听到耶稣在公众上所说的登山宝训以及等等，
也都刚才看到他也都看到耶稣行的神迹，第一个神迹，
他也看到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
所以他更加清楚这是神的儿子来的，
所以他更加清楚地知道这是神的儿子，
这是人类的救主的，
这是别人的救主。
但是面对这一刻，
所以面对着这一刻，
他跟他一起生活了有三十多年的儿子，
这一个跟他生活了三十多年的儿子，
他今天是面临十字架的被钉，
他今天面临着十字架的被钉。
我相信作为母亲的，他都是会心很痛啊。
我相信作为一位母亲的，他是心是非常的疼痛。
所以他无论周围的环境怎样，他都是仍是在儿子临终之前跟他一起。
所以呢，无论情况啊，周围环境如何，他都在儿子临终的时候与儿子在一起。
耶稣好体谅妈妈嘅心情。
耶稣很体谅母亲的心情。
所以可能玛利亚嘅心情都好复杂。
当时可能玛利亚的心情也非常的复杂。
所以耶稣就同呢个嘅玛利亚讲。
所以耶稣就对这玛利亚说，
就叫呢个门徒咧看你嘅母亲。
就叫这门徒看他的母亲。
只叫呢个门徒咧。这个要耶稣是看这个看这个儿子
也耶稣也叫看叫母亲看这个儿子，
约翰呢将妈妈是交托给约翰，
意思呢就是把母亲呢交托给约翰。
我们很奇怪，就是其实他有兄弟姊妹的，为什么不交给兄弟姊妹，为什么交给约翰呢？
我们可能会觉得奇怪，他也有其他的兄弟姐妹，为什么把母亲交给约翰而不交给自己的弟弟妹妹们呢？
那他们兄弟姐妹应该有责任 要照顾妈妈的嘛。
那他们的弟兄姐妹不是应该有责任照顾母亲吗？
有些解释就说，可能因为当时呢他的兄弟姐妹还没信主的。
有些解经家说，可能当时他的弟弟妹妹们呢还没有信主。
所以他就没有交给，将妈妈交给耶稣。
所以
没有将玛利亚将这个玛利亚交给他的兄弟，
所以呢就没有把玛利亚交给他自己的兄弟，
就交给这个约翰，
就交给了约翰。
我们看到玛利亚很顺服，
我们看到玛利亚很顺服，
于是呢他就跟着约翰回到家里面去，
于是他就跟着约翰回家去。
耶稣留下一个好的榜样给我们，
耶稣留下一个很好的榜样给我们，
就是他一生是尽孝的，
就是他一生去尽孝，
到最临终的时候，
就是到他最临终的时候，
他最爱的还是他妈妈，
他最爱的还是他妈妈，
他将妈妈是交托给一个可以交托给的人，
他把母亲交给一个他可以值得交托的人。
当然我们后来看到这个约翰呢，他是在12个门徒里面是最长寿的一个，
当然我们在之后可以看到约翰在十二个门徒里面他是最长寿的那一位，
也都是最有爱心的一个，
也是最有爱心的那一位。
所以他交给妈妈是真的觉得很安心，将约翰交给将妈妈交给约翰，他很安心，
所以他把母亲交给约翰，他是非常安心的。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
树欲静而风不息，
树欲静而风不在，
子欲养而亲不在，
子欲养而亲不在。
我盼望我们都没有这个遗憾，
我们盼望我们也没有这一个的遗憾，
好好的照顾我们的父母，
我们好好的去照顾我们的父母，
特别我们年老的父母，
特别是我们年老的父母，
我们找时间来陪伴他们，
我们找时间来陪伴他们，
关心他们，
关心他们。
耶稣做到这件事，
耶稣做到了这件事，
他临终的时候，
他在临终的时候，
他没有忘记他肉身的妈妈，
他在临终的时候没有忘记他的母亲。
我们看到耶稣交托的方式，
我们看到耶稣交托的方式，
他看到他信主人那种的关系，
看到他信主之后的关系，
看到我们信主人的关系呢，
看到我们信主的人的关系，
他是超了血肉之缘 的血缘的关系，
他是超越了我们血肉之缘的那种关系。
所以在主耶稣里面，
所以在主耶稣里面，
我们是一家人，
我们是一家人。
有人说我们呢有时自己肉身 的家庭呢，那些家人都没有经常见面的，
有时候我们会说我们肉身的家庭的那些成员我们都没有常常的见面，
反而主内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见面，
但是反而在主内的弟兄姐妹我们时常的去见面，
我们的关系更加密切的，
我们的关系更加的密切。
有时候我们在主内的关系，
有时候我们在主内的关系，
真的有时候好像超越了肉体的肉身血缘的关系，
有时候真的是超越了我们肉身的那种关系。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既然称我们隔壁的是弟兄我们的姊妹的时候，
既然把我们的旁边的称为弟兄跟姐妹的时候，
我们就有这个责任，
我们就有这个责任，
我们要彼此的照顾，
我们要彼此的照顾，
彼此的关心，
彼此的关心，
特别年长的，
特别年长的，
我们视他为我们的父母或者是我们的长辈，
把他们视为我们的父母或者是我们的长辈，
我们的年幼的我们视他为我们的弟弟妹妹，
把比我们年幼的我们视他们为我们的弟弟妹妹，
我们在主里面一家人，
我们在主里面一家人，
好像一首诗说我们是主里面一家人，
就好像一首诗歌说的我们是主里一家人，
从今直到永远，
从今直到永远。
我们看到耶稣的交托，
我们看到耶稣的交托，
他将自己的母亲是交给他所爱的门徒，
他看到自己把母亲交给他所爱的门徒。
在约翰福音的开头，
在约翰福音的开始，
玛利亚的信心，
玛利亚的信心，
让我们去看到，去看到耶稣第一次所行的神迹，
看到耶稣第一次所行的神迹。
在约翰福音的结尾，
在约翰福音的结尾，
我们看到玛利亚的顺服，
我们看到玛利亚的顺服，
看到一个约翰来到接收了他的妈妈，
看到约翰接受了他的母亲，
一个新家庭的形成，
一个新家庭的形成，
玛利亚的信心，
玛利亚的信心，
看到一个全然交托的信心，
也是一个全然交托的信心。
在迦拿婚宴里面，
在迦拿婚宴里面，
他没有向耶稣要什么，
他没有向耶稣要什么，
或者告诉耶稣听要做什么，
他也没有告诉耶稣要做什么，
因为他确信耶稣必然能够解决困境，
因为他确信耶稣必能解决困境。
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正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正是我们需要学习的榜样。
我们对神的信心是怎样呢？
我们对神的信心是怎么样呢？
我们将我们的问题要交给神，
我们把我们的问题交给神，
不是我们命令神要做什么，
不是我们命令神要去做什么，
我们知道神他会做事，
我们相信神他会做事情，
他一定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他一定可以解决我们的问题。
有时他不是照着我们的方法，
有时他不是跟着我们的方式，
但是照着他的方法，
乃是跟着他的方式。
我们看到玛利亚，
我们看到玛利亚
从母亲去成为作为一个到一个门徒，
她从一位母亲成为一个 门徒，
从婚宴去到十字架底下，
从婚宴到一个十字架底下，
这两个的事迹，
这两个的事迹
讲我们听一样东西，
告诉了我们一件事，
玛利亚的信心，
玛利亚的信心
和她的顺服，
跟她的顺服
是我们值得我们学习的，
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她的信心和她的顺服，
她的信心跟顺服
今天仍然向我们说话，
仍然的向我们说话。
我们要做一个信心有信靠顺服的人，
我们要做一个有信靠顺服的人，
学像玛利亚一样，
学像玛利亚一样。
我们低头祈祷，
我们低头祷告。
主啊，我们感谢你，
主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的恩典是大的，
因为你的恩典是大的。
你透过玛利亚这个见证榜样，
你透过玛利亚的见证榜样，
让我们学习信心的功课，
让我们学习信心的功课，
也学习顺服的功课，
也学习顺服的功课，
信靠顺服，
信靠顺服
是一个不容易学的功课，
是一个不容易学的功课。
让我们从玛利亚的身上，
让我们从玛利亚的身上
有所学习，
有所学习。
多谢你，
谢谢你。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
阿门。